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和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助就你的我必助就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伯兰哈兰的时候，哈兰的时候年二十七十五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拣选他，为要叫他命令他的子孙和后代家族，属忠行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使耶和华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实现了。耶和华说：所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极其严重，控告他们的声音很大，我要下去察看他们所做的是否真的像那达到我这里的声音一样，如果不是，我也要知道。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往所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真的还要剿灭，不因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了那地方吗？你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杀了，使义人和恶人一样，你绝不会这样。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做公平的事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找到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整个地方。亚伯拉罕回答说，看哪，我虽只是尘土灰烬，还敢向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少了五个，你就因为少了五个而剿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找到四十五个，就不毁灭。今日讲到的题目是作神的延福使者，亚伯拉罕的榜样。将时间交给你传道。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呢，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呢有福的人？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呢，就是食得是福。所以呢，如果是在座有朋友是很喜欢试呢不同的美食的话呢，相信呢你会很认同这句说话。如果是对着一些老人家呢，如果我们会说啊，如果是年老的时候儿孙满堂，跟住呢好多的儿女都在身边很孝顺，去得到继续的照顾，那我们都会说呢啊，这位老人家呢真的很有福了。中国人的福字呢好特别，佢有一口田系嘛？仿似咧就话啊，如果一个人一家人，佢能够有一块田地，可以努力咁去耕种，得到农作物可以糊口，呢、这个咧系一份福分。另外咧，如果系福字咧，要去查个部首咧，其实佢系从士字部嘅。咁有人就话，其实呢个士字部咧，亦都关乎到人对天嘅祭祀。亦都有向天来对祈求的意思。所以在华夏的文化里面，我们会看到原来这个福字都是跟神有关的。在刚才我们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正正告诉你知道，神就是赐福的源头。神很想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更加很愿意透过我们去赐福给其他的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讲题是作神的延福使者，让我们透过旧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成为我们学习 同埋榜样。我哋再一次邀请弟兄姊妹一齐同心去祷告。神啊，感谢你俾我哋有敬拜你嘅时刻，感谢你俾我哋有去研读你嘅话语，去宣讲你话语嘅时间。求亲爱嘅圣灵亲自嘅感动、带领同埋帮助，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帮助我哋不单止去明白你嘅话语，亦都让我哋得着主你嘅光照，我哋去行出主你嘅话语出嚟。我哋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门。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由一章去到两章里面，是记载到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很多的生物，各从其类，并且去赐福给他们，跟着就是让他们可以不断地来到繁衍。所以原来福气真的跟能够生养众多，能够是繁衍丰盛是有关系的。好了，但因为神用六日做了天地之后，第七日就安息了，将第七日定为圣日，分别为圣。所以也都让我们明白，原来在圣经里面也都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有福，就是因为他能够是同神享受那份神圣和谐的关系，能够有神的同在，这个人就得着真正的福气了。但去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因为人去决定选择不顺服神，他们吃了分别树上面的果子的时候，罪就来到这个世界，人类堕落，于是从此就跟神去分隔了。往后第四章去到第九章更加显身，就是在挪亚时期，我们会知道因为当时人的罪恶很大，神就用洪水审判世界，透过挪亚做方舟拯救他一家人和地上面的生物。来到第十，去到第十一章，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发生什么事件？原来就是发生巴别塔的事件，就是说其实原来挪亚方舟之后洪水退去了，神其实是再一次去赐福给人类的，并且应许从此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并且要求人分散在全地赐福给他们，能够生养众多。但是在第十至到第十一章的里面出现了，就是说当时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说商议要建造一个很高的塔，要通天，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声，免得他们分散在这个全地里面。正因为他们的聚集并不是为要荣耀神去敬拜神，乃是存一个骄傲的心，是为要荣耀自己。所以神就变乱人的口音了，令到他们哇叽里咕噜，大家不能够彼此去沟通，不能够去合作。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不想他们继续朝向犯罪叛逆神的方向。从此人类真的要分散在全地了，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繁衍，发展出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国度。但神没有放弃人类，来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向他启示，并且定义要赐福给他，要用亚伯拉罕的家族重新再显身属神的群体，成就神对普世人的救赎的计划。圣经没有交代为什么神会很特别要拣选亚伯拉罕，但是从亚伯拉罕的生平和他跟神的交往的事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生命里面有一些特质。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就是为到神的呼召以信心和行动去作回应。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五节里面提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跟住经文我们都看到亚伯兰带埋他的太太撒来，他的侄儿罗德，他在哈兰里面所积蓄的财产，他所有的人口去到迦南地了。亚伯拉罕是罗亚的子孙，是属于闪族的后裔，生于加勒底的吾尔，其实就大概今日的伊拉克这个地方。他出生早于摩西大概1000年。亚伯拉罕原名叫做亚伯兰，被神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做多国之父。后来他的孙雅各也都被神改名为以色列，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亚伯拉罕他可算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民族的祖宗。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使你的名为大，这个应许确实已经是应验了。而在约书亚记同样是有记载到，就是说神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即是说亚伯拉罕他的故乡吾尔确实是充满着一个崇拜偶像的地方，当时的文化充满偶像的文化里面来到成长的时候，他得到神很独特的呼召和拣选。亚伯拉罕他就相信神，他愿意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离开这个拜偶像的传统，以行动去表明他愿意将人生的主权交给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指出，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其实都还未知道要去哪里，他只会知道神指示的时候有神会跟他一起同行，证明他对神单纯的信心。不过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同样会看到，就是亚伯拉罕其实在他迁徙过程里面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曾经两次因为怕自己的性命不保，就不认自己的太太撒来，只是认他为妹妹，于是差点被当时的埃及王娶了撒来做妻子。最后幸好神去出手拦阻住。可见当时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初期并不是完全的，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更加凸显一件事，就是说神拣选人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处，完全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或者我们会问，神为什么要他离开吾尔呢？吾尔是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继续可以留在吾尔生活，也都可以为神做见证。离开了这个所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去一个新地方有很大的挑战，初期也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呢，当时吾尔确实充满着很多拜偶像的风俗，人心败坏是神所不喜欢的文化和很多的事物。若果亚伯拉罕继续在当中去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深信他是单凭他一人的力量是不能够的，是非常之困难。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关系使者如果要去到一些比较封闭的国家去服侍的时候都是很不容易。但亚伯拉罕他愿意遵命来到去出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接受这个挑战，他愿意将人生的安全感不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只是放在神的手中。其实叫亚伯拉罕离开吾尔，要他和他的子孙离开充满着偶像崇拜的地方，好让亚伯拉罕能够建立一个敬虔的后裔，在一个新的土壤上面，在神的保守底下面，能够慢慢茁壮发展和成长。神对亚伯拉罕他的呼召是很独特的。好了，如果是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学习他一样要遵命来到出去呢？当我们今天看回我们今天全世界，大家你会发觉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其实都我们会发觉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完美的，是吗？其实很多地方同样充满着很多的罪恶，很多个人崇拜的主义。在旧约列祖希伯来书里面提到 包括希伯、阿伯拉罕这个列祖在内，所有的信心伟人其实他都是看自己在地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直到来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地上面同样都是以一个客旅寄居者的身份，这个心态来到生活。或者我们都是真曾经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过的，但是更加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看重仰望神为我们预备天上属灵的家乡。当我们有了这份的信心，有了这份的盼望的时候，哪怕在地上有时我们会遇见很多的艰难苦难都好，我们都会有盼望。我们学习以神的真理的价值观来到去生活，我们能够清楚自己那个使命，人生可以有方向，更加有把握我们的人生的机会去侍奉神。今天可能神是要我们离开一个地方，进入到另一个地方，叫我们自己和别人可以去蒙福。但是今天同样可能神是会叫我们留在一个地方，不会离开，同样都是叫我们叫自己和别人去得福。所以无论是去或留，或者真正要离开的，可能就是重点并不在地方上面，乃是在我们内心，我们一个抉择，让我们从心底里面的深处，我们真诚地，我们离开一直捆绑住我们一些的罪恶，捆绑住我们内心里面一些的偶像，离开我们一些人性的骄傲，不符合神真理的一些的价值观，将我们的人生不单止自己，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安全感不再放在只是地方，在人身上面，或者不是只是继续在财富资产物质上面，我们将一切都是放在神的手中，相信祂会来到去带领我们走我们的一生。阿伯拉罕祂没有从一开始就会完全了解神普世整全的计划，祂都是一步一步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虽然不完全了解，祂愿意相信神的话语。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二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有圣经学者来到提出，其实这段的经文就是旧约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大使命，当中包括到神对阿伯拉罕的赐福，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条件就是他要听命，他要有出去的行动，去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得着神对他的祝福，有更大更广大的地土的时候，他的后裔可以同时领受神的应许和祝福，让他的后裔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最后亦都从摩西那里可以领受律法，建立神治的国度。以色列民在阿伯拉罕的约当中，他们得着这份的使命，同样是要向普世万族传扬神的祝福。就在神给阿伯拉罕这个应许和祝福的大使命里面，人应当回应配合的行动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听从信服而行。我们见到阿伯拉罕不单止一开始时候听命遵循，他出了去迁移到迦南地。阿伯拉罕最为人所知的，他遵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事迹，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是我听到的，就是记住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他呢愿意去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虽然我们会很难明白神怎会用好像一种外邦人的方式要将人去献祭呢？既然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后裔，没有了以撒的话， 怎样能够继续可以有更广大的后裔。虽然很多东西是在头脑上 在认知上没有可能是跨越的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问题，但是呢亚伯拉罕最终他都愿意顺从。其实他对主的顺从呢，我们知道不是一种麻木，或者是只是、啊、好像没有了理性地去遵行。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有补充到，就是说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啊、就是说原来亚伯拉罕他竟然对神的相信信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知道就算以撒死了都好了都可以复活。这个就是他对神一个坚定的信心了。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得知到神其实不是真的要去将以撒献上，正正去准备要下手的时候，神就去出声去阻止他，并且在远处其实就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来到去成为了当中的祭物，代替了以撒。但原来其实神要求亚伯拉罕将自己独生儿子以撒献上，原来神往后他同样要做这件事情，神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去献上。耶稣基督在二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世人的代罪羔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甘心为了世人代替我们来到赎罪，为要拯救全人类。因为主耶稣他的信服，我们全人类才能够得着救恩，可以靠着主的复活同样得着永生进入天国。也都因着亚伯拉罕他愿意信服神的吩咐，神再一次来到向他重新坚定他所立的约，要赐福给他，使到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他凭信心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以信服的行动来到配合的时候，神的应许就实现了。亚伯拉罕他为我们做上延福万族的先锋。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八至九节里面，保罗也都有说到，就是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有信心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凭信心和以行动去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原来首先是我们自己去经历神的祝福，也都神会使用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去祝福其他人。那我最记得在一路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因为虽然未完全清晰神呼召我做传道人，但因为很想受装备啦，以致可以在教会里面去配合同工啦、传道人啦来到去侍奉的时候，于是就很想去读神学了。最终神带领了我有两年全时间读一个文凭的课程。除了很喜欢读一些圣经科目之外，感谢神，我得到的祝福就是透过一些圣经真理和辅导科的结合，有些科目譬如是个人成长啦、家庭与我啦、令到我自己更加认识自己，更加明白今天的我和昔日家庭父母他们自己的成长背景，他怎样教育我，我怎样成长以致成为今天的我的时候，帮助我跨越很多自己的弱点，也都跨越很多的家庭里面曾经出现的伤痕，以致更好好准备自己来到去侍奉。跟着有机会去到澳门作一个近文化的关爱侍奉。当我在一个挣扎的里面，就是说究竟应不应该刚刚读完神学就来到去又离开了家人去到澳门侍奉呢？在这个挣扎的里面的时候，神给我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让到我爸爸信主。于是令到我发觉我其实我真的可以没有牵挂。 感谢神亦都俾我哋有机会咧，曾经喺泰国嚟到作关爱嘅服侍，当中所经历嘅祝福系啲乜嘢咧？嗱，咁我喺澳门嘅时候咧，仍然系单身啦，都未拍拖嘅，咁啊，即系可能更加会容易啲啦，系嘛？即系冇任何牵挂，冇家庭，咁咧就系去到澳门呢个地方里面去生活，去侍奉，咁啊，但系亦都要学习要谨守自己啦。咁但系去到泰国侍奉嘅时候，感谢神啊，喺在神学嘅学士嘅课程完整去毕业之后咧，咁啊好快神都俾我咧可以遇上我嘅另一半，咁咧就有配偶结婚，跟住咧准备自己，我哋一齐最后可以同行踏出去泰国嚟到作关爱嘅服侍。喺服侍过程里面，当我学习要点样去帮泰国人成为主要门徒之先，原来咧整个嘅经历里面，都让我自己先学习做主的门徒，学习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靠着圣灵的保守来到过每日的生活，来到侍奉。所以弟兄姊妹，神愿意去呼召，去今日我们深信神仍然的愿意去使用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同样因为相信耶稣，愿意信服耶稣缘故，同样进入到亚伯拉罕这个约的当中？当你愿意踏上这个行动，你愿意信服的时候，神的祝福同样临到我们。因为神是会继续坚守祂的圣约，神要赐福给我们，也都要赐福藉着我们去叫万族的人得到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呼召呢？你愿不愿意去寻求神在你身上面的计划？鼓励大家呢，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你可以说，神啊，我愿意去肩负住这个延福万族的使命，求你指引我下一步。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面呢，总有他不同的计划。我们深信，当你愿意真心诚心地献上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一定按照祂在你身上的计划，一步一步继续去带领你。哪怕要你可能你继续留在原地去大职的服侍，好好的生活见证神，或者要你进入神学院里面受装备，甚或装备自己将来成为关爱使者，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里面来到去侍奉神传福音。你愿不愿意呢？今天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些立志和回应，鼓励你完了今堂崇拜的听到之后，你也都好好来到祷告，在神面前祷告，跟着按照你的感动来到去填写，或者来到 tick 作为你个人对神的回应。我们很可能不似得亚伯拉罕一样，可能我们也都一开始不会明白神整全的计划，但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行步见步，踏出一步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前面另一步，我们知道怎样的方向。好了，跟着我们也都看看神他继续怎样去帮助亚伯拉罕去实践他的使命呢？在第二个分题和大家去分享，就是为神的使命以个人和家族一起去传承。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九节里面提到，我拣选他，为要叫他命令他的子孙和后代家属遵行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使耶和华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实现了。神透过三位的天使向亚伯拉罕来到显现，吩咐他要他将神的话语教导他的子孙，教导他的家属遵守神的真理，秉公行义。亚伯拉罕初期蒙召的时候，相信他在家里面其实应该是唯有他是认识神，跟着就是撒来他的妻子，还有就是跟着他的罗德，或者是在他家里面所有的家眷。 其实他可能一开始要真的传福音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策略的，最近的就是从家人开始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特别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筑坛去献祭。圣经记载有五次的筑坛，亚伯拉罕在当中他建造祭坛，向神敬拜，去祷告，去献祭，去感谢，求告，深信他这个行动，他的家人，他的家眷必定会看见，并且亚伯拉罕他就努力地成为他家族里面的有力的领袖，他身体力行，活出神的教导，成为了他家族的榜样。大家有没有想到，原来遵行大使命首要的对象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家人。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努力的向你的家人来到，去未信主的家人来到传福音，为他们祷告。虽然可能是他们会拒绝，或者用了好像用了很长的时间，但你深信神必然来到一步一步去引导和帮助。好感谢神，今年教会其中一个方向推动的就是家庭灵命培育。感谢神，过去我们有科资团契，也都有机会可以参与在当中一些的工作坊，听到一些的讲者很美好的教导。当中有些团友他有些回应，就是说，哇，原来发觉有一个醒觉，孩子属灵生命是有启蒙时期的，要好好把握这些他们年幼的时期去启发他们，跟他们去同行。神是愿意用家庭来到去祝福孩子的，也都有家长表达，就是说原来他有个醒觉，就是原来父母在这个培育里面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见证在家里面的见证都很重要，是不应该将小孩子他们的属灵生命的培育好像一个工作一样外判了给教会的主学啦，或者学校一些团契的导师让他们来做。原来在家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场地去培育自己的儿女。我盼望这些美好的学习和信息继续在教会里面不同的团契弟兄姊妹当中来到去分享，继续传递开去。当你说要讲到真正的福气的时候，其实当你看回亚伯拉罕和罗德，罗德他跟着亚伯拉罕同样出去，起初同样都是同受祝福的，神赐亚伯拉罕很多的牛群羊群，罗德同样他的牲畜也都多了起来。神要赐给亚伯拉罕有迦南地，作为伯父其实应该可以先来的拣地，但亚伯拉罕竟然让了给他的侄儿，给他先拣。于是圣经记载，罗德他看见哇，约旦河全个平原去到，所以哇，土地很肥沃，是一个美地，于是他就拣了。但是圣经记载，罗德却是慢慢慢慢将他的帐篷挪移，靠近去到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外邦犯罪之城。这两个城市被誉为是罪恶极大的，充满着很多的战争、凶杀，充满着淫乱，他们的罪恶甚至圣经形容是达到神的跟前。所以圣经记载，神要准备下去来到去察看，准备要去毁灭这两个城市。罗德他慢慢远离了亚伯拉罕，其实同样慢慢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真正的福气虽然是有物质性，但原来非物质性的属灵的里面更加重要，因为是更加的长久和永远。我们想想罗德他一切的财产所得来的，如果在这个所多玛城，其实最后一把火就已经完全没有了。但如果他跟神关系良好的话，他一生都是能够紧紧跟随神的时候，他一生都会被神去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我深信我们众人，我们都会不断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无论是年长的，为我们、小孩子的，不断去筹划，好想去祝福他们在生命里面得着不同的供应。我不是说一些的好的生活的质素，或者是好的食物、好的教育、不重要，但是呢让我们看到原来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去、关心看重我们的未信的长辈，我们的孩子，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究竟是怎样呢？怎样可以帮助到他们更跟神的关系是更紧密呢？这个呢确实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另外我们也看到呢，亚伯拉罕他的信仰他能够感染他的仆人。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托付给他的仆人呢要为儿子呢以撒娶妻，吩咐他不要在这个地方找，要去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这个仆人呢也都晓得向神来祷告，他说耶和华神啊，求你赐福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给我今天遇到好的机会能够办完这件事。所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同样在生命当中他都晓得要去敬畏神倚靠神。今天的主仆的关系可能表现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的场景，可能我们总会是有上司，我们也都可能是有下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也都在这些关系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到去为主去勇敢的去作见证，表明我们是基督徒。感谢神在过去、曾经我们有一些活动邀请教会里面一些的家、雇主，他们可能家里面有家佣、有印尼姐姐，就邀请他们回来，我们有些特别的活动、帮助这些印尼姐姐来到去给他们、有活动啦、可以慢慢去感受神的爱啦。好感恩、有一位的姊妹呢，她、不断关心一个姐姐，这个印尼姐姐其实已经是转移了有新的雇主的了，但保持联络关心她。有一次呢更加邀请她回来教会，我们有机会跟她去传福音。因为印尼姐姐我不懂印尼话，但是印尼姐姐她广东话很犀利的嘛、她懂得听，我们慢慢去跟她分享福音。感谢神，他愿意决志信主，于是我们就将他转介在九龙区另一间有印尼语的、有印尼传道同工的教会。他们有印尼语的崇拜，有查经班，跟着在当中慢慢慢慢的成长，早前还受浸了。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继续、你家中有、家佣很愿意他们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们教会、过去一些定时定点的查经班我们再没了，因为人手、资源限制的问题，但我们继续很愿意做一些转介的工作，帮助一些非华语的群体他们信主，然后找合适的教会给他们来到去受栽培被牧养。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家族进入到迦南地之后，起先其实是以游牧的方式来到生活，但慢慢慢慢继续壮大，他也有机会和当地一些不认识神的民族一些的领袖去交往的。这些的领袖也都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神那种的能力和伟大。譬如好像一个外族人亚比米勒曾经就说，凡你所做的事神都与你同在，并且亚比米勒就要求亚伯拉罕要起誓向着他的神起誓，不要亏待他和他们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确实虽然去了异地，但是他能够在异地里面活出他的见证，将、一些外邦人呢带他们来认识神的真实和伟大。其实呢在、过去的人类的历史啦，我们看回现今啦，其实我们、不断有相聚有分散，这个聚散的里面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说一个特别的方式是一定 是好与不好，但是这些的聚散的人流的流动呢却是造就了很多的机会。譬如现今疫情的期间，我们不能够出去，仿似很多一些的 过去探访服侍的模式是暂停了，但原来就算疫情底下面呢，都有很多的外族人呢，非华语群体呢来到香港的。那我太太 她就非常感恩，她说我们过去在泰国里面有机会服侍、透过教导一些小孩子、普通话，跟着接触家长是吧，做这样去工作。但是没想到就是回到来香港的时候，透过教会的平台，一样有教新来港的一些泰人小孩子，从零不懂中文广东话，一路慢慢教导他们去学习广东话，跟着翻学，跟着原来神一路一路带很多的家庭来到香港。在另一些平台的服侍时候，他继续有教广东话、甚至不是单单泰人了，原来呢在一个班别里面呢，有很多真的来自不同的国家的种族的人呢都来到去参与。我们都没有想过、在本土里面都有很多本地非华语服侍的机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知道在弟兄姊妹，在你的工作环境，在你所遇到的邻居，有没有一些不是香港人的、希望呢你都可以把握机会跟他建立关系，盼望最终有一天神都藉着使用你呢去将耶稣的福气呢带给他们。好了，当我们呢要去、学习将我们的大使命从我们的家人家庭开始实践的时候，一路慢慢展开去，但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到二十八节经文里面呢，也都让我们看到同样有一份的张力。当我们要去传递神的祝福的同时，原来这个世界却是充满着很多的罪恶，其实是要面对着神的审判。第三个分题跟大家分享，就是为神的审判以关爱和迫切为人来对代求。因着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滔天，神降临要去察看并且准备要毁灭这两个城市的时候，亚伯拉罕来对代求，他向神求，最终神答允，如果这个索多玛城他还有五十个义人的话，神就不毁灭了。跟着亚伯拉罕他不死心，他继续再问、如果少了十个呢，得三十个呢，跟着一路问，如果再少多十个二十个，哇，原来亚伯拉罕呢，虽然今天读的经文因为都比较长，所以没有读完，但原来亚伯拉罕有六次、求告神、六次呢神都竟然应允了。哇，发觉呢，哇，这么特别是吧，神已经定义，但是藉着亚伯拉罕他的代求，神竟然都愿意去让步。最后就是说只要有十个义人都好，神都不会毁灭这个城市。但结果怎样呢、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看到是吧，最终原来这个城市很可悲，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结果神是要用从天降火消灭这个所多玛城，只有罗德一家呢被天使来到救出来，免于这个硫磺的火灾。而罗德他的太太因为眷恋这个罪恶之城，回头一望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严柱，这个呢都成为了我们的尴尬。亚伯拉罕其实他本来可以只是为他的侄儿罗德一家去求就得了，但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肠，他愿意为整个城市来祈求，求神赦免他们，怜悯他们。当我们去活在现今的世界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发觉我们会面对同样的张力，是吧？当大家呢，如果你每日你听新闻的时候听到很多或者看到很多暴力啦、色情情欲的放纵啦、泛滥啦、强暴啦、杀害啦、战争啦，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呢你心底里面呢有些什么的感受啊？会不会呢感受到、可能是很不开心啦，是吧、亦都会是有没有灰心啊、失望啦、难以抚平。但是这些的情绪，这些的不开心的心情，有没有一直占据住你的心，控制住你，让你去到一个地步不能够继续为这个世界去祈祷呢？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 纵然我们的感受很真实，但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罪恶带来的结果就是面对神在末世里面终极的审判。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怜悯这个世代的人的心，有这个心肠，我们能够有力量，我们愿意继续为到这个世界来对祷告，为到世界去代求。我们可以求神让这个世人看到自己的软弱，放低自己傲慢的心，离开自己所犯的罪，让我们认识真神，愿意向神去悔改。我们也都不需要好像罗德所求，继续求有多少个义人呢？反而我们应该求主继续给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救多一个得一个。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呢，我们很感谢神，教会呢有一个灵舍放松的市集，是吗？我们感谢神，见到神使用这个市集，让众弟兄姊妹呢很同心去参与当中的服事，也都有很多的来宾来到认识教会，感受主的爱。知道接下来在明年呢，教会继续有筹备一个大型的音乐的布道会，我们都继续为到伊温的同工和委员去祷告嘛，在当中的筹备也都让我们弟兄姊妹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去参与当中的不同的岗位的服事。这个是教会整体的事工，求神去使用，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去传扬福音，也都预备我们的心去邀请一些我们所关爱的未信的亲人朋友来到去参与不同的福音的聚会，去领受主的爱。我们另外也都需要不断继续，我们在纪念在不同地方里面继续服侍的关爱使者，为到他们来祷告。弟兄姊妹，可能很抱歉，就是需要让大家去明白，有时有关爱使者他所服侍的地区呢，因为是很敏感并且是一些封闭的地方呢，我们不能够是或者他自己也都不会将很多的事情呢去透露出来。但鼓励大家，你愿意我们知道多少就为多少来对祷告，鼓励大家可以在团契里面，我们有团契和小组参与关爱使者的同行的计划。我们团契可能有找一位弟兄姊妹做一个代表，每月定期收我们医科一些的关爱使者的代祷消息，你每月可以在一次的周会里面为到关爱使者来祷告。或者鼓励你，你可以参与医科的月祷会，每月的第一周12点钟的时间，我们一起为到关爱使者和工场的需要来对祷告。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新朋友，或者在网上面，如果是有未认识主耶稣的朋友，我很愿意在今天晚上就邀请你，你去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祝福。神为你所预备的祝福的方法，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为人去赎罪，代替了你和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耶稣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于是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能力，耶稣让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同样可以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你愿不愿意呢？深深盼望你今天就做这个决定，接受神给你的祝福。这个祝福不单只是给你，甚至深信是可以带给你的家人。作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是同样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对主的相信呢，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我们同蒙神的祝福、拣选和应许。神昔日愿意使用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今日同样愿意使用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约当中，我们愿意信服、遵命，我们有行动去回应的时候，神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愿意不单止祝福我们，也都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所服侍的人。今日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不单止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亲族去传福音，更加求主使用我们，将神的福气延展到万族万民。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低头同心去祷告。 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应许，我们去称颂你，你就是那位守约的神，所以就按着你的立约，按着你的应许，求主帮助感动呼召我们进入到神你的约的当中，让我们藉着信服相信，藉着我们的行动去成全你在应许里面带给世人的祝福。求你亲自在众弟兄姊妹心灵里面去感动，按着你对每一个人的计划去成全，去带领着我们前面每一步。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诚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